第35集。天色真正暗下来的时候也不过五点多，镇子里如锦溪一样，游客几乎瞬间就消失了，除了店铺老板与服务员穿梭其中，周庄恢复了他的深邃与宁静。我找了一家酒馆，店里的招牌上写着茴香豆花生米还有黄酒，店面里摆着几张方桌，本打算喝完再回锦溪，可惜店里已经接近打烊时间，小酒小菜已经售完。服务员极力向我推荐他们家的风缸酒，我经不住诱惑，让服务员给倒了一小杯，表示先咂咂嘴品一下，我感觉不错，然后一口干了下去。服务员问我感觉怎样，我回味一下说不错，很好喝。服务员一双眼笑得跟弯月亮似的，又说道，你刚才喝的是3年的风缸酒，我们还有6年的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一听6年的，便又让他倒了一杯，感觉要比在锦溪喝的黄酒醇厚粘稠很多，而且较甜。我让服务员给拿了2小坛。出了酒馆之后，把2小坛风缸酒挂在伞把上，感觉省力很多，又接着转悠。之前在千灯古镇喝茶，虽然是在茶楼里，但是关着门听着评弹，望不见街上景色。但是周庄有些不同，茶馆就建在巷子边上，打开门能望见整个大厅，就算是里面有唱昆曲的，站在门外也能瞧见热闹，要更开放一些。尽管寻了合适的茶馆，但是茶馆也要打烊了，有些后悔白天没有早早逛过来。慢悠悠地晃出周庄古镇，在街边打了辆车回锦溪。不在周庄住宿的原因是因为我在锦溪待的时间太长，懒散到不愿意再去重新认识一帮人，比如逛了一天也没见到在河中划着小船而过的卖鱼渔民，或者是挑着扁担随声吆喝的菜农。锦溪巷子里出现的那些竹篮竹筐里的青萝卜、水芹、棱角都是湿漉漉水灵灵的，还有那些站在自家码头上宰杀鲫鱼的大妈嘴角流露出的小腹既安。只从周庄带了2坛风缸酒回到锦溪，一进饭店的门便看到陶哥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桌在吃饭。我纳闷，已经过了7点他们才吃饭，完全不像他们平常的习惯啊。陶哥给我指了一位胖乎乎的大哥，介绍说是周姐的老公，我赶忙叫姐夫，才搞清是家里来了客人，拉着我一起入座陪着喝酒。我说白天去了周庄，陶哥脸上有些幸灾乐祸，问我玩得怎样，我说还成，就带了2坛风缸酒回来。陶哥他们一听是风缸酒，开始摆手说那酒太甜，适合老头老太太喝，我们在座的都还没到年龄，要喝你自己喝吧。我开始不相信，自己倒了一杯，开始喝着几口还成，再喝多点，确实如陶哥所讲的那样，口感太过醇厚甜腻，甚至有些腻得慌，但好歹也是大老远从周庄带回来的，逼着大家分了，全部都喝光。我跟陶哥说打算明天去趟常州，周姐问我还回不回来，我说看看吧，说不定。陶哥故意激我说，那你刚买了船就要走，岂不是吃了大亏？反正你船留在我的码头上就是我的了。旁边姚哥跟嫂子还有周姐夫妇都开始邀请我再回锦溪，我听着很是受宠若惊，没想在锦溪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大家会这么牵挂。我抓抓头皮笑着说，那我吃完了螃蟹就回来。听我这么说，大家才不再讨论，又喝起酒来。风缸酒喝完的时候，周姐的老公拿出从内蒙古带回来的一瓶白酒，嚷着要继续喝。陶哥喝酒上头，兴奋的时候脸涨得通红，还会泛着点亮光，他不自觉地带头说起以前的事情，说90年代的时候，苏州最流行的东西就是孔雀牌电视机，谁家要是买上一台，那叫一个体面。 他家里买得早，街坊四邻每天吃过晚饭，都会自觉地搬着小凳子聚到他们家看电视。人多的时候，屋里装不下，就往院子里扯根电线，把电视机搬出去看。夏天的时候也不怕蚊子咬，手里拿着蒲扇，时不时地扇一下，看得很是起劲。问他当时都看什么节目，陶哥想都没想，便说是《糊涂侦探》，那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火的美剧。我笑他赶时髦也是把好手。陶哥抛了个话题，周姐便接着也说，当年的苏州还流行蝴蝶牌缝纫机，结婚的时候必须得置办上，还必须得是蝴蝶牌的，还有洗衣机只认水仙牌的，这些品牌头回进入我的脑海，听着却很有感觉。这些东西聊完，陶哥又聊起自己小时候的事儿。陶哥打小就长在苏州观前街的家鱼房里，观前街因玄妙观出名，旁边就是著名的园林怡园，这样的生长环境让人很是羡慕。在他的印象里，那时候的怡园已经开始收门票了，但他们一群小伙伴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钻到怡园里捉迷藏，一玩就是大半天。个子矮的时候，一群伙伴只要猫着腰从门口溜进去就成，管理员都是坐在里面检查门票。等到个子长高，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早就熟悉透了，兴趣开始往吃的方面转移。观前街上的小吃至今都很出名，但依着陶哥的看法，现在里面的小吃大不如小时候的味道。上学放学的时候一路吃一路走，等到了地方肚子已经饱了，吃的花样还多，总也吃不够。但最喜欢吃的是汤包跟烧麦，这两样也有讲究，只认老字号朱红星的，吃的人往往排着队等候。陶哥边说边摇头，感叹着那种味道也已经消失了，并不是现在的口味刁了，而是那味道早就不是原先的味道了。旁边的嫂子跟姚哥也随口应和着，他们两家之前就是街前街后，两人都长在观前街周围，对这些往事也都有感觉。我听他们讲着，越听越有味，醉眼不时看看窗外，视线跨过屋外的小河，越过骑楼上的霓虹灯，隐约看到夜空里飘起了雪花，一切都美得那么淡然跟从容。岁月的炉火不息，故事如茶，江南也仿佛是一把老茶壶，生活就在这壶茶中，有时香浓，有时淡雅，有时朴素如白水。或许正是一个人的旅行，才学会了观察这个世界，懂得了什么是美好。喝完酒，我脚步踉跄地走在往老宅的石巷里，雪花变得大了起来，难得在江南遇到一次下雪，又开始惦念那古窑，一个人的雪夜朝着古镇外走去。远远的，雪花还没落到古窑上就变成了水滴，落在上面又化成水蒸气，整个古窑像是一个刚出锅的馒头。烧窑的大叔依旧在窑口盯着，见我来很诧异地打了声招呼，便沉沉地不再说话。窑口几乎被封住了，只留了一个鞋盒那么大的口子，隔不多久他便往里面添一次燃料。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，啥时候开窑？大叔依旧盯着火，像是自言自语说，再烧一天就可以封窑了，柴火也不用添了，让他自己烧个两三天，这窑砖就算是烧成大半了。说完便不再出声了。我搬了几块金砖码在窑炉跟前，坐下望着炉火发呆，暖洋洋的好不自在。没多久眼皮子就开始打架，又把金砖搬回原处，醉眼朦胧的赶回客栈，一个劲儿的提醒自己等到了床上再醉。这场大雪连续下了两天，等我从常州再次回到锦溪的时候，已是银装素裹。我卸下背包便往古窑赶去， 路上看见莲池禅院的黄色院墙上堆着未化的雪花，隔着一层青瓦变得更加清晰。只几日的功夫，旁边的垂柳原本稀疏的叶子也落了个精光，吊脚楼上沿河走廊的大红灯笼都被雪花覆盖着。我只想随便找个地方泡壶茶静心欣赏。